好，弟兄姐妹早安。OK， 今天我们要来看列王记下的第四章。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局势，真的是每一天，特别在新加坡的弟兄姐妹，我想在新加坡的不只是弟兄姐妹，整个国人都在经历一个好像是突如其来的一个风暴。因为过去很长的一个时间，新加坡的疫情不但是相对来说是稳的，而且死亡个案是极少的，可是最近我们看见死亡个案不断的攀升，我想这对很多人来说也就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一个人生的风暴。因为冠病的临到不像一般疾病慢慢有一个征兆慢慢发生，而是忽然之间被查出，而忽然之间就陷入一个紧张的状态，那忽然之间进去了之后可能就没有再出来。所以这个整个的现象是人生里头一种很难意料的一个的风暴。风暴当然就很难意料。而今天当我们看列王记下第四章的时候，开始第一节的时候就说到这个先知家庭的这个情景，就是这一位先知门徒就是去世了。那对这个家庭来说，忽然之间就陷入到一个的困境。就是变成寡妇，孩子就变成孤儿。那这也很显然就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忽然之间来到的一个风暴。可是当这个风暴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人先知以利亚就是他出现在这个场景的当中。那对我们来说，今天我们当中虽然没有神人先知，我们也没有以利沙，也没有以利沙，虽然我们有弟兄叫以利沙了，但是我们今天是有教会牧者小组长。那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当人生面对风暴的时候，神人的出现跟教会的出现或者说这位以利沙的出现，或者是小组长的出现，是不是也同样的要成为一个带动神迹的一个器皿？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看这一章的时候，这一章经文蛮长，但是我想可以把它分成三大段落来看。第一到第七节，第一段可以看到是神人帮助孤儿寡妇，因为在这个经文当中出现了这个忽然之间面对风暴的家庭。那这里第一到第六节你可以看到，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先知好像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呢？先厘清问题，然后对症下药。那厘清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先知就知道说，当时先知门徒的妻子就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的丈夫死了，你知道你的仆人是敬畏耶和华的，现在债主来要捉我的两个孩子做他们的奴仆。所以看到一个侍奉神的家庭，先知的家庭也会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风暴。而且这个风暴来到的时候，原来他还不只是家中死了人，就是原来他们也面对经济上的困难，而且是陷入在一个的债务。而且这个债务会来到一个地步，今天我们在现实的社会里头我们常会看到一些人面对大耳窿的追债，大耳窿的追债上门泼气，上门就贴大字报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很难堪的。但是似乎这个先知家庭所面对的问题比大耳窿追债更可怕，因为一来到就是要抓他们家中的两个孩子，要让两个孩子来变成要抵偿这个债要把他卖为奴隶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很显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风暴，因为不只是面对债务的问题，是刚刚才面对死去爸爸或者说死去丈夫的这样的一个的困局。那当这个问题来到的时候，先知以利沙他的一个回应是，以利沙就对他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在第二节，就是他有时候真的我们碰到一些人有很多困难很多问题，但是似乎以利沙很直接的，我可以为你做什么，那直接来针对对方的表达。那现在看起来，如果我们从客观来看，或者从这个妇人这个寡妇来看，我要什么啊？我要处理我丈夫去世了的 这个后世的问题，我要面对我接下来生活要怎么解决的问题，我要面对债主要追债钱财的问题。其实你说他有什么问题？他有一大堆的问题，而且是一连串的问题，而且是连带的问题，因为是一个问题连带了许多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可是很奇怪的，这个妇人的回答，他第一个时间所表达出来的，他不是说我现在缺这个缺这个缺这个缺这个，我现在有一堆问题，他不是，他只是先讲了一样事情，就是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就是我家里就剩下一瓶油。所以当他提出这一点的时候，其实这个也就看到他抓住当事人提出，哦，你只剩下一瓶油。好，那似乎以利沙就直接针对这一件事情，就好像当下立刻心中就有了一个盘算。那这个情形我觉得也蛮特别的，似乎在以利沙的服事当中，好像不是那种说，哦，这样啊，哦，回去开会一下讨论一下，或者我祷告一下寻求一下。似乎以利沙就行在神的同在，以利亚当年已经充满了神迹奇事，但以利沙身上似乎真的领受了那个加倍的恩膏，似乎与神同行到一个地步，当下事情一来，他心中好像立刻就有盘算，而他当下的一个盘算立刻就好像就有了一个的回应。哦，这个回应就马上是针对他说，那你去找多一些器皿来，无论借来也好，无论怎么找来也好，就是预备越多越好，就你有多少的器皿你就预备多少的器皿，然后当下他就告诉他说，那你就把你仅有的这瓶油就倒在其他的那些器皿上。 OK， 那我们先看第一点，就是理清问题，然后他对症下药。这个对症下药就是把油倒在那些器皿上。当然我们知道神迹跟着发生的就是怎么倒都倒不完，很多器皿怎么倒都倒不完，结果一瓶两瓶三瓶就一直装一直装一直装，器皿应该是有大有小，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器皿，可是都可以把油倒进去，结果好像就都倒不完的。那么一直到瓶子用完，器皿用完了，好，那个油就止住了。那这个现象蛮特别，这个就有点像说今天面对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要从哪里着手呢？就从他所提出的一个点，就从这个点先来着手。而且你说你只剩下一瓶油，好，那我让你变成很多油，就是这样子，结果神迹就这样发生。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人，有一位弟兄不久前来寻求帮助，是真的面对婚姻家庭里头的一些的困难。那但这个困难当中，因为都是基督徒，都爱主，而且都有爱，可是当我一听下去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同样的很多很多层面的问题需要去处理，但是我就特别的感受到这个弟兄有爱，但是似乎你的爱不够，就是只要你的爱增多了，你的爱够多了，其实很多问题就会不一样的，就有突破了。所以其实谈到底就是你的爱要增加，所以当爱一增加的时候，其实你的亮度就不同了，你的回应就不一样了。就因为爱有限，所以你会感觉到我爱啊，我真的就爱啊，可是其实你的爱有限，所以你就在这个局限当中就会带来很多做不到，或者说不可能不能够。只要爱一多，其实量一多的时候，其实事情就可以突破就可以改变。那么而且当这个油一多的时候，你会看第二个小点第七节那边说到，去告诉神人，神人就说你去把油卖掉，还清你的债，你和你的儿子可以靠着剩下的过活。所以这里卖油还债，原来还有盈余过活好像本来问题是一连串的，可是针对一个点，当这个点经历神的帮助，经历神的介入，经历突破的时候，当然跟着 原来就产生了他就可以做生意，他就可以赚到钱，他就可以过往后的生活。所以有时候当神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也会看到并不见得说神帮助你供应你给你吃 OK 那神就养你了，不是啊。有些东西是神介入帮助，然后人也有人的责任要继续经营继续去做啊。所以很显然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这样子的奇妙的作为，先知的出现带来了这个转变。好，那我想对生命做一点的反思，就是对以利沙来说，圣经没说他求问神，只是他听到受困者的需要，然后他提供这个可以生产更多油的这个方案，神迹就这样子发生而解决的。所以这个你会看到很长，我们处理问题是从一个点切入，一个点切入。很多时候一对一个家庭有问题，或者一个人出了问题，哇，听起来说一堆的问题，这些辅导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先抓一个点。当你抓到一个点，从那个点当中带来改变的时候，其实很奇妙的，很长一个地方改变，整个局面就突破呀。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看到一个服事的一个原则。好，那我们很快看第二大段，第二大段来到第八节到三十七节啊，这一段很长的经文。这个地方首先看到就是第八到第十二节，第一段是第一个小点是爱心接待先知。OK， 这里说到在书念的这个地方，伊丽莎常常都会经过这个地方。那有一位贵妇 ，OK， 我用新一本圣经这里说到是一个贵妇。那贵妇当然就是有钱人家的太太嘛，就是爱神，爱神的仆人这个地方就看到每逢先知经过的时候，他总觉得说应该要接待先知也知道他是一个圣洁的一个神人。那他就在他的房子的旁边又盖了一个小阁楼一个小楼阁 OK， 在这个小阁当中就预备整齐好像都设备齐全，那为的是可以接待先知可以在那边休息 OK。 那这个情景我们就看到有钱的富人，有能力的富人，有机会的富人其实不一定是富人啦，可是很常富人更会做这件事，来接待客旅，来接待神的仆人。我想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一件事。这个事情从古代从圣经其实就已经有这个事情。在新约的时代，其实你看到使徒们到处去宣教的时候，也常常会遇到有人接待。时至今日仍然是一样。早期当我在福音机构服事的时候，我们常常有福音队会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到马来西亚、印尼甚至更远的一些地方，我们都经历过那种被接待。而且接待的尤其在印尼，真的很多所谓的那些有钱人的太太，丈夫很有钱，是因为一直在忙做生意，太太很有钱，就是一路在服侍神接待客旅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说能够有机会接待其实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我就想到在2012年的时候我跟师母当时因为我们需要被母堂安排回到母堂去有半年的时间进修，而当时母堂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地方一个两层楼的一个排屋很大的地方，2000多方尺两层楼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叫做书念阁呀。其实也就是从这个背景从这里而来的，就是而当时我们刚刚搬进去，我们还负责帮忙安排设计就是来整理这个地方然后有不同的一些的同工之类有跟我们一起在那边住的当时。所以那个初念阁，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备跟预备的地方，来接待神的仆人，来接待客旅。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机会，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事。那真的教会也在不久前我们知道说有李牧师的这个家庭在我们的中间，那教会也预备了一个接待宾客的一个地方。 那时候这个地方我们还没有取名字，我今天早上跟师母讲，哎，我看到这个苏念阁，哎，我们这个地方其实也可以叫做苏念阁，就是一个特别预备为了要接待神仆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就看到，哎，其实很有意思啊，在这个时候。那第二样事情，从13到15节的时候，这里就说到，当先知以利沙神人被接待，那当他被接待的时候，当然他会纪念到这个主人到底是谁。那当中来到3到15节，这里会看到好像先知就感恩图报的一个这样的事情出现。从第13节，他对他仆人说：“你对他说，看啊，你为我费了这么多心思。”真的，他可以感受到这个贵妇啊，费心思来帮他预备。然后他就问说：“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呢？”那当中，当这个妇人来到同样的，他也是说：“我到底可以为他做些什么？”其实对这个妇人来说，她是一个贵妇，钱啊、吃啊，应该说应有尽有，所以她不愁吃不愁穿。所以对他来说啊，我没有任何需要，我只想要帮助你而已，我自己没有什么需要被帮助的。那这个妇人她是这样子的一个的形态哦，但是对先知来说，好像我想要为你做一些什么，或者你需要什么。而先知的仆人这个基哈西他就了解到哦，原来这个妇人虽然是好像生活都很好，但是可惜她没有儿女。你想象没有儿女，对一个贵族家庭来说，哇，我有很多产业，我很丰富，可是我连一个孩子都没有。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特别在就业时代，不要说你是富裕，即使是你是贫苦的，一旦有儿女，其实你就有很大的安慰跟有一个传承。可是当你没有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遗憾。那这个遗憾对苏念的这个妇人来说，也许她已经接受这个事实，因为还说到她的丈夫已经老了第14节就说到她没有儿子，而且她的丈夫也老了。那这里言下之意是什么？就是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就是大概也不可能有孩子了。从一个角度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隐藏这样的意识。所以对这个妇人来说，她根本连想都不敢想，觉得这是一个奢望根本不敢想。可是当先知的仆人这样一说的时候，这个以利沙似乎好像觉得好，这个是这个妇人的一个需要，然后他就好像针对这件事情要叫这个妇人来 OK， 有事情就可以针对这个需要来帮助的。那我想今天我们如果作为一个比较先知性的一个教会来说，我们也通常都会去主动去观察人的需要去看到人内心或者说真正的一个渴望。虽然我们不是神，我们不一定能够满足他想要什么就得什么，但是我们通常也真的很看到无论是同工无论是弟兄姐妹的生命的需要。那对一般教会很可能就是说，你又来聚会你奉献其实就已经很好，但是似乎我们常会看到你的婚姻 OK 吗？你的家庭如何？你的为人你的生命，我们会看到更多方面是你的需要，而就很想介入。而当人也配答愿意介入的时候，很常我们看到神迹会发生，人会改变。好，那我们看到16到17节，就是当以利沙有机会来接见这个妇人的时候，以利沙好像就很直接的就信心宣告你要得儿子的这件事就16节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明年这个时分，时候到了，你必怀抱一个儿子。他说：“神人啊，你不要欺哄你的婢女。”意思说这太可怕了，这太难想象了，怎么可能呢？你不要就讨我开心就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可是你会看到先知以利沙似乎是他跟神同行来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没有问过神啊，我可以这样为他祷告吗？为他代求吗？祷告代求没问题吗？比如说这个妇人他有这个需要，我为他代求，神啊，求你怜悯他，顾念他的需要他这么爱心接待我。 也求你顾念他的需要，来为他预备一个孩子。本来应该是这样做，我们就叫做说很正常很自然，我们很可能都会这样做。但是似乎以利沙跟神同行到一个地步，好像已经是神的代言人。那个这个妇人有这个需要，哦，我奉主的名就宣告了，明年这个时候你就要得孩子。那我们看到这个情景，哦，非常的美好。那而教会很常看到需要，或者教会信心的宣告也很重要的。以利沙是信心宣告，那教会的信心宣告就好像说，当我们宣告我们要得地为业，当我们要经济突破，当我们要爱以色列，我们要出以色列的专辑，以希伯来诗歌专辑，那你发现很多东西都是看起来是又大又难的，但是当有领受有感动信心宣告，好像事情就突破，事情就改变，我们就一一的在经历。好，时间不是很多，那接下来这一段十八到三十七节，这里就看到孩子死而复活。好，那这段经文好像很长但简单的来说，这里的事件就是得了孩子了，孩子渐渐长大，可是孩子却遇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忽然之间就死了。而在孩子死了之后，这个妇人静悄悄的就去找以利沙，然后后来勉强以利沙本来以利沙就派他的仆人来而已，结果勉强到以利沙来了。结果来了之后OK 细节我不说，就看到这个孩子就复活了。哎，从这件事也许我们做一个反省，一个思想，神既然赐给他孩子，为什么要还要让这个孩子经历这一场风暴呢？对这个妇人来说，我本来都已经接受没有孩子了，而如今有了孩子，哇，真的是喜出望外，可是孩子却忽然间去世了，那这是不是他人生又是一个突如其来的风暴？可是不经风暴就没有看到彩虹，经历了风暴之后，原来人的生命就会提升。所以这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妇人的信心也好，众人的信心也好，怎么样子更加的看到神原来随时可以介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就是因为经历了这个死亡的突然的发生，而最后这个孩子又怎么复活过来。那我想复活本来就是今天基督徒的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因为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复活本来就是我们信耶稣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那这个意味着说复活是我们的一个盼望，就是绝望不可能，好像很多人对家庭绝望，对婚姻绝望，对人生绝望，对很多东西就是已经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方向，很绝望的。可是当一个人来到基督里面，当一个人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有一个新的视野，一个新的看见，复活的盼望就来。那真实肉体的复活，这是一个层面，事件事情新死了复活过来，这是很多人在经历的。那再加上肉体的复活，那个是我们信仰的最终的应许，有一天我们要看到无论是死了的圣徒要复活，或者是活着的人要改变，要面对永活的主。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永恒的盼望。好，那我们很快来到第三大点，三十八到四十四节，在这一段的当中，你会看到神人遇见了困难的人、灾难的人、饥荒，结果他就供应了这些粮食。那在三十八到四十一节这一段，他是随机供应粮食嘛？当时他回到吉甲那个地方发生饥荒三十八节所说的，那先知的门徒们坐在他的前面，他就对仆人说：“把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们煮点东西吃。”在饥荒的时候，还有什么东西吃呢？可以吃的应该都吃了，结果野地里头还有一些原来是不能吃的，就是有一些的野瓜、野菜、野瓜之类的，那就把它装来把它拿来就下到锅里头煮给大家吃结果从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就看到先知
神人原来他顾念人的需要，包括这些人饥荒肚子饿了，首先要解决的是吃的问题。真的，他为什么不是像以利亚那样，哎，饥荒缺水干旱求雨吧，求雨，那个即使下了雨土地滋润了可以栽种了，那毕竟还要一段时间，当下马上要解决的就是先喂饱他们，所以就供应，随即就供应粮食。可是煮了这一锅瓜汤之后，哇，结果真的一个一个中毒了。而当下不晓得他为什么又有这个秘方，你会看到当一个人与神同行的时候，好像随意一做，其实背后总有神的美意。而且为什么不是吃了就好了呢？为什么不是有的吃就 OK 了呢？吃了好像 OK， 可是哇，结果一个个中毒，又是一个风暴。人生很长，就是每经历风暴，你就会看见原来还有出路；每经历困难，原来还有出路。结果原来下了一点面粉，结果这个毒就没有掉了。所以这又是一个从科学角度是一种物理学的物理学的一种的化学原理吧，一种化学原理但是在神里头，其实凡物凡事神都可以出路你可以想象，中毒要送医院吗？要送去哪里？有医院吗？有药物吗？其实很多看起来都很艰难的，可是当下以利沙竟然有面粉，那加点面粉下去，原来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些是哪一个秘方，什么配方？原来当有神同在，很多事情你觉得不可能的，但是有神的同在，随时一出手，问题也可以解决。那所以当就看到当教会愿意去供应人的需要的时候，往往也会有源源不断的供应这个是一个神奇妙的。 OK， 那好，我们再看最后一小段42到44节，这里又说来到另外有一批他带了，神人带了20个用出熟的这个大麦所做成的饼还有一些新的一些的穗子，那装在袋子里。伊丽莎那当中遇到的有100个人，那似乎他的食物应该不够给这100个人吃，可是当下就分给众人，可是吃了之后原来不但是足够，而且还有剩余。那你看到同样的，又是顾念人的需要，又是供应粮食，而且这些供应你会看到最后还有剩余。那这些是过去我们也经历过特别是联想到我们还没有开始教会之前，在旧教会预备要出来的那个几个月的时间，神就让我们遇到一个特别的机会，要服侍一些中国的客工当中在短短几个礼拜里头，就是每一次从几个人几十个人到200个人，那个场地可以容纳200个人，那每一个星期六晚上都有200个中国客工来到。可是他们是放了工下了班就来，所以我们就为他们预备食物，可是当时教会没有这个看见，只有我们几个人有这个负担，有这个看见。结果当时我们只是预算50块钱大家筹我不晓得为什么大家要这50块钱都要筹，是不是我们当时几个人好像经济能力也都不是很强，就是50块钱煮200人的饭食。哇，你50块钱怎么煮200人的饭食？但是结果这一班的中国弟兄们，他们不但觉得我们的饭很好吃，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去过别的教会也有办这一类的，他们都打包饭盒，他们说吃饭盒跟来到自家煮的那个感觉很不一样所以后来就发现到神也真的行了好像5饼2鱼的神迹，好像水变酒的神迹，当下一下子就改变过来，或者当下有源源不断供应不完的一个粮食，这样子不但吃而且还吃足还吃剩。那当时我们真的经历这样的事情好像很难想象，当中有很多奇妙的供应，包括忽然间某某人 就又加了一些东西进来，又加了一些东西进来，就是总之我们发现每一次不但不会不够，甚至还有余，就是非常的奇妙。好，那我想总的来说，总结来说，就是今天神迹要不断的发生，特别是我们看到现在是整个世界整个国家都在面对风暴的一个时刻，当社会当人在面对风暴的时候，其实都需要神迹，都需要神的介入。而今天我们作为教会，我们作为牧者，我们作为小组长，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啊，虽然我们称不上神人，什么叫神人？神人就是属神的人，有神的价值观，有神的属性，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会站在神要祝福，神要帮助，那我们就去做那一个要祝福，要去帮助，让人来经历神迹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起来被神使用。眼前的这些苦难啊、困难啊、危机啊，或者混乱，恐怕会继续的攀升，但是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使命也同样的要提升，好让我们可以从神人的这个角度，神人的这种眼光去帮助求助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也走过被帮助，需要帮助，可是什么时候当我们看到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也愿意站出来成为可以去帮助别人的人，其实是心智上生命上的一个转换，我们立刻站在不同的位置，我们就成为神迹的器皿，我们就成为风暴中可以促成神迹的那个器皿。求主祝福我们，也使用我们。好，我就分享到这里。